与人打的交道越多，越觉得自己欠缺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。我们常常说，我又不是人民币，怎么可能能让人人喜欢这句话，来表现与人交往时的无奈。但如果有可能，谁又不想多一个人喜欢，至少是多一个人不讨厌自己呢？与您分享法国作家蒙田的文章。与人交往时，最重要的品质是沉默与谦虚。沉默与谦虚是交谈中非常有用的品质。他要观察每个人的特长。放牛人、泥瓦匠、过路人，应该懂得利用一切学习个人之所长。应该懂得利用一切学习个人之所长，因为一切都是有用的。即使从别人的愚蠢和弱点中也可学到东西。仔细观察一个人的举止风度，心头就会产生想法，羡慕优雅的，鄙弃低俗的。培养他锲而不舍探究一切的好奇心，周围一切稀奇古怪的事都去看一看，一幢房子，一口井，一个人，这些东西学起来饶有兴趣，知道了十分有用。开心的事与人共享，伤心的事尽量抹掉。意见相左不会冒犯我，也不会损害我，它只会警醒我，磨砺我。我们常常不思改正，其实应该挺身而出，迎头而上。尤其当批评以讨论的方式而不是训斥的方式提出来的时候，每次遇到相反的意见，我们不去注意它是不是正确，而是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开脱。我们不是伸开双臂，而是张开爪子。我可以忍受朋友对我粗声粗气地说，你是个蠢人，你在做梦吧。我喜欢文人学士之间说话有勇气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应该增强听话的能力，善于辨别语言中的虚情假意。我喜欢豪爽随便的交往，友情深重，直来直去，不怕得罪对方。这就像爱情，难免会咬一口抓一把，弄出血来。友谊若不发生口角，若讲究文明与客套，若害怕冲突或缩手缩脚，就不够豪爽跌宕。就我来说，我带来的氛围自由多于卷制，语言恰当多于创意。但是我的忍受能力无懈可击，因为经得住反击，不论尖刻还是不讲道理的话，听了都不会心烦。针对他人对我的进攻，我若仓促间不能马上予以还击，也不会随随便便顺着他的画风进行有气无力令人烦闷的争论，显得顽固不化。我不会纠缠不清，高高兴兴认输，时机来时再做道理。天下没有只赚不亏的生意人。大多数人理屈词穷时都会变脸或拔高声音，恼羞成怒，这样不但不能报复对方，反而暴露自己的弱点与急躁。性质好的时候，我们偶尔揶揄自己的缺点，拨动几根秘密的心弦，对彼此的缺陷好意暗示一下， 但这类事在脸容正色时谈到，不免有些冒失。我知道，友谊的纽带长得可以绕地球一周，把我们串联在一起。尤其是这种友谊，有来有往，交流不断，使人记忆长新。我每天跟自己讲道理，逐渐摆脱这种幼稚与非人性的做法，用自己的痛苦去博取朋友的同情与怜悯。我们夸大自己的不幸，去赚取他们的眼泪。我们赞扬别人遭逢厄运时表现坚定，但是我们遭逢厄运时却责怪亲友无动于衷。他们听了我们的不幸感到难过，我们对此不满足，还要他们伤心苦恼。开心的事应该与人共享，伤心的事尽量抹掉。没有理由要人可怜的人，有了理由也无人可怜。就因为无人可怜，就总是要人可怜，也经常可怜巴巴的，以致谁都不认为他可怜了。最好的沟通，前提在于不谋私利。我也曾几次参与君王之间的谈判，在今日令我们相互厮杀的分歧和不和中进行斡旋。我竭力避免他们因我而产生误解，因我的假象而迷惑不解。尊祖折冲的人要不露声色，掩饰自己的心意，装得最中立，最迎合别人的观点。而我却把自己最强烈的意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盘托出。我这个稚嫩的谈判新手，宁可完不成任务，也不愿有违于自己的良心。幸好直到今天为止，一切都那么顺利。斡旋于敌对双方的人很少比我受到更少的怀疑，更多的礼遇和亲善。我做事开诚布公，初次交往就深得人心，取得信任。不论在什么世纪，淳朴与真诚总有机会被人接受。而且不谋私利的人心直口快，不会遭人怀疑和讨厌，真正可以用上伊比里德的那句话。雅典人埋怨他说话粗暴，他回答说，先生们，不要看到我直言不讳，而要看到我直言不讳，并不是在谋一己之利。全力为双方效劳的另一种方法，在于多凭良心，不是在于多加小心。双方都对你提供同样的礼遇，你为一方背叛另一方，另一方难道不知道你今后也会对他做同样的事吗？一方就会把你当作小人。他听你汇报时，就在算计利用你的不忠为他谋利。因为利用两面派的人目的就是获得更多的利益，但是他们也会尽量防着不让两面派带走什么。我对一方不能说的话，不会找个适应时机变换一下腔调对另一方去说。我只转述毫无区别或共知的事，或者对双方都有利的事。凡是有用的事，我不用向他们说谎。交代我保密的事，我都深藏心底，但是也尽量少去沾边。君王的秘密，对于知道了也无用的人来说，要保守也是很麻烦的事。我不好讲出去的事，尽量跟我少讲。我向他们讲的事，尽可大着胆子相信。结果，我知道的事，总比我要知道的多。人是综合立体多层次的，在生活里，我们当然要用合适的方式去处理各种人际关系，但是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懂得提醒并且约束自己，沉默也是一种表达方式，谦虚更是自我要求的一种品质，难道不是更能优化交往吗？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，收听更多主播音频。我是超宇，祝您晚安，明天见。